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再次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那今天的真儿要继续的来跟您分享农夫和国王他们交换了身份之后过生活的一些有趣的体会。但愿借着这一则有趣的寓言小故事呢，能够帮助我们更深刻的体会我们究竟活在这个地上每一个人的生命和使命应当怎么样去忠心的旅行。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父，我们感谢您，因为你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都有计划。但愿我们有一颗受教和谦卑顺服的心，让您自己的旨意成就。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上次我们说到农夫不知道国王平时是怎么应对这么多繁琐事物的，他呀口干舌燥，肚子饿得咕咕叫，却连吃一口东西或喝口水的时间都没有。他不由得想到，哎呀，这一下跑去做农夫的国王会怎么样呢？而此时的国王正心满意足地享受着阳光的温暖，他搬了一个大竹椅，坐在田间闭目养神。许久都没有这么安静的生活了，没有任何人打扰，也没有人嘘寒问暖。他也忘记自己今天究竟是来做农夫，还是来享受自然环境中的缓慢速度的了。不到晌午的功夫，国王开始肚子咕咕的叫，也觉得口干舌燥了，就开始寻找农夫家的食物。找来找去，也只有一块干巴巴的馒头片。想要喝水，还需要去村头的水井打水。可由于前两天的暴风雨，井里的水混杂着淤泥和各种杂物。国王看着打上来的浑浊的水，再看看身边和自己一样需要饮用这些水的乡民们，尤其是那些正在成长中的孩子们，他心中很不是滋味。他心中更加迫切地想要实施一些新政，能够改善人民的生活。好不容易到了中午，大臣们的奏报却还没有结束。农夫从来不知道，原来脑力活动并不比他每一天上山拾柴火或下地干活的体力活要来得轻松容易。大臣们看到眼神涣散的农夫，知道他已经无法思考了，便决定取消午餐会议，让他稍微缓口气儿。本来饿得头昏眼花的农夫坐到餐桌上的时候，看到侍女送来的简单午餐，一下子伤心起来。为什么国王的午餐都如此清淡简单呢？这甚至也没有比我的午餐好多少啊。侍女回答道，是这样的，国王陛下因为每天清晨就处理国事，通常忙累到午餐时间，还有很多重要的午餐会议，他根本没有时间好好进餐，有时候太累了反而就吃不下了，所以呢，通常他都是随便吃一些。农夫心里感动，知道这是一个勤政爱民的好国王。在一顿狼吞虎咽之后还觉得饿，于是侍女端上了平日国王午餐分量的10倍的食物，农夫也一口气吃得精光。没想到饭饱神虚啊，吃完后就需要躺下休息， 原本国王只是15分钟的小憩，没想到农夫一睡，居然根本无法醒来，一觉就睡到了太阳快落山。起来听到自己让大臣们一直等候在会议厅，觉得羞愧难当，想到自己曾经幻想拥有富贵奢侈生活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这背后的压力和重担，他开始对自己的简单生活产生了一种从来未有过的感恩。是啊，亲爱的朋友们，我没有想过，很多时候当我们渴望过他人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往往忽略这背后所伴随着的代价和责任。或者退一万步来说，我们很多时候在思想，为什么我不是上帝，我不能够掌控我的生命呢？我为什么不能够像他一样的凡事都能呢？当然很多人不敢这么想，可是我们即便不敢这么想，我们也每一天都敢这么做。我们很多时候代替神行使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职权，我们想要做神，像神一样的能够分辨善恶，像神一样的来控制我们自己的生活和生命，像神一样的去控制他人。因此我们每一个人都想要像神一样的行使神的这一个权柄，但是却不知道神他的权柄背后也带着一个极大的责任，是你我这些作为人作为受造物没有办法担当的。因为我们不是全然美善的，我们不是全能全知全智的，所有这些属神的性情只能够属于他的性情，不是他赋予我们人类的。但是他的确赋予了我们爱的权利和爱的能力，他也赋予了我们能够反映他荣美形象的那个圣洁，那个关系，以及忠心良善信实等等这些美好的性情。可是有一些单单属于神的，随着他的权柄所带来的这些能力，是我们永远不可能拥有的，就是刚刚正儿所分享的全知全智全善和全能。那这些的本性是我们受造物永远不可能享受的。而当我们想要做神的时候，我们就要明白，既然我们不拥有这个能力，我们又要做神，那自然是德不配位，也没有这个能力和资格做好神所要做的事情。所以当人想要做神的时候，我们带来的只是伤害，只是破碎，只是罪恶，只是更深的黑暗和绝望。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多好啊，如果我们选择做人而不是做神。所以今天我们透过农夫和国王角色互换的一个小小的单纯的故事，就已经让我们知道了每一个权柄的背后都是意味着更大的责任义务，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我们就无法胜任，更何况我们想要做神，这是无比大的僭越和一种悖逆。因为我们是他的受造物，因此我们只能够反映他在我们里面所期待我们反映出来的神的形象，而不能够取代他在这个世上好像神一样的活着。但愿我们没有一个人想要像神一样的活着，而是活出真正尊贵荣耀的神放在我们人里面的那一个他的形象，以及我们人的身份使命和地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造我们之所以为人，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为您的荣耀而活，能够在这个地上活出您的荣美形象来。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个人回转，不再做神，也不再背逆你，让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居首位掌王权。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来读诗篇第93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神与我们有多少不同呢？为什么他是神，我们不是呢？第二，我们里面究竟有什么神的形象呢？但愿透过今天的凌晨小故事，能够带给我们更深的思考，让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奢望在我们自己人生的光景当中去取代神， 坐他的那个位置，因为这是极大的罪。好，愿神帮助我们全家人都能够活得开心，活在神的心意当中，让他喜悦。好，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养孩子太不易了，太难了。
说真的，
受不了了。
说真的，教育子女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是林正儿，您的亲职班主任，在家长学堂等着和您一起学做父母。我们来聊聊儿，画画女，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爸爸和亲爱的妈妈走进我们今天的家长学堂，我是林正儿。我们继续的来分享13岁到16岁的男孩子怎么养。我们发现啊，这段时期已经进入了保健隐藏期了，我们父母亲的角色在隐藏，而他们的生命成长好像也向我们渐渐的隐藏。我们该怎么样走入到他们的生命当中，持续不断的陪伴他们成长呢？让我们今天继续我们的课程。在这段时期的男孩子，他们很注重自己个人的隐私和个人的空间，我们千万不要去偷看他们的手机，偷偷进入到他们的房间去查看他们的日记。那在我们家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们很晚才给我的儿子手机，他前不久才有他的第一只手机，他已经16岁快17岁了。之前呢，这个手机因为是我们用的，所以我们知道密码是什么，但是给了他之后，我们就允许他自己再另设密码，因为这也是表示我们对他的信任和尊重。那虽然他还是告诉我们，我们仍然知道他的密码是什么，我们也可以随时查看，但是呢，这是一个试探，千万千万不要落在这个试探当中。我们要知道他毕竟是一个孩子，他在处理人际关系或者是在他的私人空间，肯定我们能够找到很多我们不满意，我们觉得不成熟的这些蛛丝马迹，这些对话，这些作为。但是如果我们针对他这一段成长过程当中不成熟，就对他们进行打压或者不尊重的一些反应的话呢，其实就会过早的遏制了他向我们敞开的这条道路。因此非常的再一次的提醒我们的每一位听众朋友，一定要尊重我们的儿子在这段时期他们的隐私权，他们的独立的空间，他们个人的这个生活的环境。如果你的家非常小的话呢，也一定要给你的青春期的男孩子一个自己的单独的房间，甚至有一个隔离的一个空间。好，下面呢，我们再来分享一点，就是这段时期他们对朋友的需要，朋友的需要可能会大过父母亲。因为很多的青春期的孩子在这段时间跟父母亲说，我的朋友才是我最重要的人，不是父母亲，不是我的兄弟姐妹，不是其他的任何的人，他们把朋友看得最最最最重要在他们的关系当中。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在他们的朋友面前诋毁他们，或者在他们面前诋毁他们的朋友，因为越这样越会拉开我们与他们之间的距离。那我们可以做什么呢？真儿记得自己在高中的时候，青春期的时候呢，我父母亲呢就常常在家里面会做一些好吃的饭菜来款待我的那几个好朋友，也让我们几个女孩子呢有自己相处的一个空间，感觉到说，哦，我的父母亲也很欣赏我的交友的风格和我交友的选择，也让孩子们能够在家庭当中找到一个他们被接纳的这个空间。那对于好多的家长来讲呢，因为这段时间特别的看重子女的这一个升学和学业的这个问题，所以并不鼓励他们交朋友，常常说你要花时间读书，不要花时间交朋友。但是不管我们鼓不鼓励他们，他们必定在这段时间是非常非常需要朋友的。所以我们要鼓励的是他们作为朋友的群体，是否可以一起去追求良善的、美好的、正确的东西。如果教会生活跟不上，那我们就更加需要开放家庭，把他的朋友请来家，也让他那些朋友透过我们基督化的家庭的生活的生命的状态可以认识上帝。 那珍儿就知道说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就是因为在高中的时候接触了一个基督徒的朋友，然后看到他的家庭的状态，觉得太美好了，我希望我的家也是这样的，然后特别的喜欢到这个基督徒的家庭里面去吃饭，去享受他们美好的家庭生活，后来就得救悔改信主的。所以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让我们可以欢迎我们的孩子的朋友到家庭当中，然后千万记住，不要在他的面前评头论足的去论断或者是评价他的任何一个朋友，因为这样会让我们跟他们的距离拉开。但是如果我们也欣赏他们的朋友呢，也同时会让他们能够跟父母亲之间的这个沟通和交流是可以通达和顺畅的。在这段时期呢，我们再来分享一下男孩子他内心的复杂的情感正在波涛汹涌的进行着，他会不断的探索我是谁，然后呢重新去思考我父母亲所信的这个上帝真的吗，存在吗，他跟我的关系又是怎么样的。他们会开始思考死亡的问题，因为他们身周围可能祖父母会离开他们，或者去面真实的这个日常的新闻所带来的一些生生死死的问题，他们会开始思考。还有呢，包括他们的朋友的关系啊，外貌经历，他们的学业，未来他们的梦想和事业的追求啊等等，甚至家境啊，金钱对他们的吸引力也会越来越大。你会发现说这段时期这个男孩子他需要去导正他的价值观、人生观、生死的观念、爱情的观念，所有的这一些原来我们从小教导他们的东西都需要在这段时间得到重整，要变成他自己的东西，不再是父母亲教他的，而是我怎么看这些我父母亲教我的东西到底到了我身上是不是一个经验或者是这样的一个经历。他们会经历情绪的高低起伏，还有呢，他们会产生一种极端的想法，就是当情绪一来的时候，他们可能要离家出走啊，他们可能要去参军啊，当兵啊，他们可能要自杀啊，等等一些非常极端的一些处理他们情绪的方式，会时不时的跳出来刺激他们的这个思想，他们不一定会实施，可是你如果要问一个青春期的孩子是否有这些的想法呢，可能100%的都会告诉你说，哎呀，我曾经疑惑过我到底活着为什么，我真的很想离开家，尤其跟父母亲一冲突的时候我就想离家出走。因为珍儿自己也分享过我的经历，我就曾经有离家出走的经历。你想想看，在一个这么美好的一个基督徒家庭长大的孩子同样要经历这种情绪的挣扎，那更何况如果我们父母亲原来并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去教导和管教他们，那到了这段时期他们自然而然会用一些非常极端的方法来处理。那我们只可以防患于未然间，只可以在日常他们正常和健康的状态底下呢，跟他们营造和建造一种健康的、可信的、互信的这种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
聊聊儿，话话女，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还有这段时间的孩子，其实他们饮食非常的不正常，因为要么就是晚睡晚起，要么就是一天吃一顿，要么就是吃个不停，然后吃的都是零食，都是垃圾食物。所以父母亲要保证自己的孩子有健康的饮食，如果他们处于一种这种状态，我们也要至少保证说冰箱里面有吃的给他们，当他们饿的时候他们可以找到有营养的有价值的食物可以吃，不至于他们随时都是把垃圾食物来填充自己的这个饥饿，因为这段时间的孩子会随时都饿。所以呢，这也是我们做父母亲可以考虑的，就是在这段时间如果我不能够提供给他随时的情感上的互助，我起码要在饮食上面让他感受到父母亲对他们的爱、呵护和供应，让他不至于感觉到不被爱、不被关注而走到极端。所以在他的身周围的环境里面，我们提供给他温暖然后饱足安全的环境，对这段时期的男孩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他 他至少知道他外面闯了祸了，他什么地方想要逃避的时候，他不会去逃到外面，而是他会逃回家这个小窝。他知道在哪里有食物吃，他知道他跟父母亲说话的时候，父母亲为他们祷告等等。这些非常重要的环节都是我们在面对这段时期的男孩子需要注意的。最后，正儿要跟您分享一点，就是在这段时期呢，一个男孩子他的男性特征已经发挥了。我在这里指的不是生理上的男性特征，而是指在性情上面的男性特征，比如说独立思考能力啊，比如说一些逻辑思维能力啊，比如说一些领导才干呢、啊，一些可能比较喜欢探险，去挑战新鲜事物，或者证明自己的能力等等，这些在普遍的男性当中所彰显的一些男性的魅力，他们在这段时期已经在蓬勃的在发展。所以我们需要尊重他们作为一个男人的这种需要啊，不只是一个大男孩，我们看到他就是好像随时都可以在言语上行为上表达出不屑的这种状态呢，其实很容易伤害他们。所以因着他们有领导的这种需要，有男性地位上的这个需要，有证明自己能力的需要，所以我们就要提供这个平台给他们，鼓励他们参与教会的侍奉，鼓励他们在领袖的这一个能力上面去受装备。那正儿自己的儿子呢，到今年已经快满17岁了，很快就要满17岁。那这周呢，我的儿子呢就被他的学校推举出来参加了一个活动，叫做 Boy State， 中文的翻译就是少年邦国。这个邦是不是黑帮的邦，而是国家外邦交往的这个邦，主要就是培养各个学校优秀的男孩子的领袖，他们在领袖的才能，他们在带领团队的这个意识，还有他们在各个领导层面的一些的这个能力，来去扶持他们，然后给他们机会可以参与在竞选当中。那当我的孩子去参加的时候，我看到的就是这个年龄层的男孩子，他们实际上非常的需要去探索他们未来在这个国家，在这个社会上，在这个宇宙当中的位置是什么，上帝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存放了什么样的心意和计划，他们需要按照神的心意去发掘这个计划，并且呢把恩赐可以用出来，将来可以成为各个领域的一个带领者。所以当真儿看到的时候，就觉得哇，这实在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他已经不再是一个孩子了，他可以透过展现他自己生命当中各种各样的特质来成为一个美好的领袖。而最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从小教导他的，在基督的这个国度当中，一个想要做大的就要做小的，一个领袖他其实就是一个仆人，就是真正能够带给他所带领的人生命的祝福和服侍榜样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今天呢，真儿就要鼓励我们所有的家长们，我们透过了解青春期的这个各种各样的需要呢，我们也会面对说这一段时间的男孩子他有各方面的需要，我们该怎么样去处理。在未来的课程当中呢，真儿会具体的来跟大家分享如何去面对青少年在这段时期的各种各样的起伏，我们怎么样给他们制造一个良好的家庭生活环境，还有教会的环境，以及怎么样在他们的人际交往关系当中去做出合适的引导。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在未来的家长学堂，林真儿等着您，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巍峨的山原，松阳造物主崇高，浩瀚的洋海，诉说至高神伟大。日月星辰，也在宇宙中不住见证神的作为，奇妙可畏。我主耶和华，当受极大的赞美，疲乏的自能力，软弱的你将天理。